北韩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二已经推迟决定是否要攻打关岛。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已经审核了先前宣布的向关岛发射四枚导弹的计划，但是决定暂不行动。报道说，金正恩决定继续观察美国人的愚蠢行动，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向关岛发射导弹。这样金正恩到底想要做什么？他是不是真的希望发动与美国的战争？美国自富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特别助理的杜格班多，8月15号星期二在卡托研究所的一场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说，金正恩并不想与美国开战。北韩政权虽然邪恶，但是并不是自杀式袭击者，发展核武器是北韩的一种自保和威胁手段。班多说，他们不是走出去想与世界同归于尽的人，他们看着南韩，南韩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他们的40倍，人口是他们的2倍，在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南韩的身影，有巨大的财富，另外还有美国的支持，平壤不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打赢南韩，能够使他们获得某种平等能力的只能是核武器。班多还提到，在看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领导人下场后，金正恩亦担心美国对他进行政权更替，因此用发展核武器作为一种威胁手段。班多说，金正恩威胁要向关岛发射导弹是出于一种脆弱，所以才在动作上显得强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6月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的一场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佩里说，北韩领导人有别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和追求。核武器对于北韩当局主要价值在于给予他们安全的保障和与美国周旋的筹码。基于上述原因，他甚至建议美国与北韩对话。胡佛研究所的最近一份报告还说，金正恩政权希望实现四个目标：维持金家王朝的存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获得尊严，发展经济，以及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剑桥大学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学者叶根索丁在日本电子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说，今日的北韩与1960年代刚刚开始研发核武器的中国很相似。他说，当时的中国亦被美国认为是流民国家，令人无法预测，亦令人担忧。1960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预测就警告说，中国的傲慢自信、对革命狂热以及对世界的扭曲看法，令世界担心北京可能会误判风险，而且如果共产党中国获得核能力的话，危险会加剧。索丁说，除了对革命狂热，美国情报当局对当时中国的描述都可以适用于现在的北韩。他还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夸大自己的核项目能力，并贬低其他国家对中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北韩与过去的中国亦好似。北韩吹嘘自己是非常强大的核武国家，并且拥有打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洲际导弹。索丁说，北韩只是拥有很细小的核武库，而且不具备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北韩不太可能改变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他亦认为，北韩炫耀武力实际上是显示自己的脆弱和对未来的担心。另外，索丁指出，北韩亦宣称自己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表示自己不会是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另外还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不过北韩拒绝参加今年7月的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后，北京亦强调了三点：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中国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支持完全消除核武器。索丁说，鉴于以上原因，川普政府完全可以好像当时的约翰逊政府对待中国那样对待北韩。他说，中国核试验后，约翰逊总统利用贸易控制和加强监督等手段，迫使中国放缓核武器的研制的步伐。虽然一直担心，但是美国总是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共存。不过他指出，这一切是因为美国对关键区域盟友，特别是加强对日本的保障后才成功。他建议美国对北韩保持战略耐心，同时加强日本和南韩的安全保障，最终迫使北韩回到谈判桌。总部设在伦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8月14号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 可能是因为从黑市上购买到乌克兰的强力火箭引擎，北韩的领导项目进展惊人，所以才有可能在最近两次成功试射洲际导弹。不过报告说，北韩的火星14型洲际导弹还不是可以操作的独立系统。报告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还有中国，甚至包括俄罗斯，抓紧时间与北韩进行谈判，禁止北韩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从而有效制止北韩进一步完善核能力，并用核武器恐吓美国。报告说这个窗口可能很快关闭，所以各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是北韩已经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亦不会放弃自己好像生命一样保护的核项目，这样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核国家会不会是一个解决办法。有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核国家，将北韩纳入共同的监督体系，并鼓励北韩融入国际社会，然后促使北韩内部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资深研究员成斌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成斌说，承认北韩为拥核国家基本上就是保证北韩不会放弃核武器的研究，而且这里亦有一个原则问题，这个鼓励欺诈。北韩是在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下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资料的，后来他们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这个无异于鼓励其他国家都来欺诈。他还指出，最大问题是没人知道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是否就是金正恩的最大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